韩国江原道目前正在举行第23届平昌冬奥会，在举行冬奥会期间，江原道各地还在举办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热闹极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金智妍导播将为大家带路，介绍大关岭雪花庆典。从位于首尔如意岛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到举行雪花庆典的平昌大关岭约有190多公里，坐车约需要2.5小时。大关岭距离举行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很近，快要到大关岭的时候，公路两边到处都是有关冬奥会的标牌和造型物，让人切身感受到目前在这里正在举行冬奥会。
路边大标牌上画了冬奥会的吉祥物白老虎和亚洲黑熊，我们好像快到冬奥会的比赛场地了。标牌做得很美，右边山上写着快乐700平昌几个大字。
平昌的城市口号是快乐700，这是因为平昌地处海拔700米，这正是人类最宜居的高度。举行大关岭雪花庆典的大关岭松川距离奥林匹克体育场很近，走路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如果乘坐 KTS 高速列车，可在真富站下车，乘坐免费区间车抵达此地。今年大关岭雪花庆典迎来了第26届，抵达当地以后，辽阔会场上的几十个大型雪雕即刻映入眼帘。金智妍导播头一次看到如此巨大的雪雕。
有韩国传统建筑，还有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站在巨大的雪雕前，我显得特别渺小。雪雕约有4-5层楼高，雕刻这么大的雪雕真不简单，太棒了。
大关岭一带自古以来雪量就极为丰富，气温经常降至-20多度。1993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以娱乐为目的在这里打造雪雕，并逐渐演变成现在的雪花庆典。我们首先听听雪花庆典委员长朴正宇的介绍吧。
自古以来，大关岭一带就下很多雪，积雪经常超过1到2米。早期，村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家玩得好玩，开始在此地刻雪雕。不下雪的时候，还从隆平那边把雪运过来。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就这样形成了雪花庆典。
大关岭雪量丰富，适合做雪雕。不下雪的时候，会从隆平等附近地区运雪至此地，或是制造人工雪。流经此处的松川水量丰富，为制造人工雪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松川流经此处，河水不太干净的时候，我们就把水净化后使用。我们首先在取水池净化水，再利用人工造雪机造雪，现在看到的就是人造雪。
金导播现在脚下踩的雪就是用松川的水制造的人工雪，可是走在雪地上，感受和自然的雪完全一样。今年雪雕庆典的主题是韩国的传统和世界童话名著，用雪雕展现韩国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 和世界经典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50位雪雕艺术家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昼夜不停地进行创作，最终造就了这个梦幻世界。金导播来到了举行雪花庆典的会场，看到一座座美轮美奂的雪雕，既梦幻又美丽，仿佛来到了一片冰雪童话的世界。在举行庆典活动期间，雪雕艺术家仍在进行创作。雕刻大型雪雕需要动用众多的重型装备，创作一座雪雕需要至少5天的时间。雪雕艺术家方哥来介绍说，
这12个四方形雕刻是我们雕刻组用13天的时间完成的，外边还有一条巨龙是我们昨天才完成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雪雕看起来就像大理石雕塑一样闪闪发光，这为欣赏雪雕增添了一种不同的感受。
雪花庆典有2种票，一种是只能参观雪雕公园的门票，另一种是既能参观雪雕公园又可以滑冰滑梯和雪橇的综合门票。金导播买了一张综合门票，票价是15,000韩元。
综合비용권두枚주세요。
在雪雕公园的入口处有一条巨大的龙形雕塑，巨龙卧在那里，全长约为36米，巨龙栩栩如生，连龙身上的鳞片都看得一清二楚，龙的嘴里还含了一颗如意珠，显示出了龙的威武和雄伟。
雪花庆典的会场上雕刻了雪花庆典几个字，在这几个字的旁边有一条巨龙，似乎在那里欢迎客人的光临。巨龙嘴里含了一颗如意珠，身上的鳞片也雕刻得非常细致，阳光照射在鳞片上闪闪发光。
走入雪花庆典的会场，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冰屋，冰屋不宽，往里走却有一段距离，长度约有20米。金导播听说过冰屋，但从没见过。
这是用冰雪建造的冰屋，就像个大型的洞窟，走入洞窟里立即感到寒气袭人，里面有很多雕塑，这是龙，还有一只熊手上拿着一杯啤酒，那边还有奥运五环旗。
冰屋里还有用冰雪雕塑的酒吧、餐桌和椅子，在灯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有如水晶宫一般。
这里是冰雪打造的酒吧和咖啡馆，约有15个冰雪雕塑的桌子和椅子，前面有出售各种饮料的柜台，每个桌子下面设有灯光，灯光打在冰雪桌上非常美。
金导播看到冰雪雕椅和真椅子一样感到好奇，就坐了上去，坐起来很舒服，和真的椅子一样，就是太凉了，不能久坐，很快就得起身。走出冰屋，前面就是雪雕公园，各式各样的雪雕惟妙惟肖。金导播看到比人的身高还要高的冰雪柱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为什么冰雪柱会围成圆圈呢？从上面看才知道，原来是象征着奥运的五环旗。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1200余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了奥运五环，在雪花庆典会场上也用120个冰雪柱拼出了奥运五环。 走入冰雪柱围绕的大圆圈里，看到冰雪柱的冰面上钻出了各式各样人的形状。
这个冰面上雕出了两个人手拉手的形状，人们可以站进去拍照，还有做体操的形状，以及父母和孩子手拉手的形状，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站进去拍照留念。
雪雕公园的外墙造型模拟的是水源华城，水源华城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巧夺天工，创意新颖，连城墙壁面上的花岗岩也塑造得活灵活现，各式各样的雪雕无奇不有，还有五个巨型的烽火台，圣火正在烽火台上燃烧。从奥地利来的一位游客对雪雕赞不绝口。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雕，能用这么大块的冰雪塑成各种形象，真是神奇。我喜欢这里。冬奥会是国际性庆典活动，在平昌举行冬奥会，这非常有趣。
So I'm very impressed what you have done here for the Olympic sport venues. No, it's a big deal.
此外，还有很多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包括《美女与野兽》《匹诺曹》《汉塞尔和格莱特》中出现的糖果屋、《灰姑娘的南瓜马车》和《水晶鞋》、《阿拉丁神灯》，还有《白雪公主》和《毒苹果》。冰雪雕塑活灵活现，来到这里就好像来到了冰雪造就的童话世界。这时候突然响起了音乐，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瞬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他们在会场上列队行进，雪雕公园立即热闹起来了。雪雕公园里还有冰滑梯，既然来了就不能不试一下。
我现在往上走，去滑冰滑梯。冰滑梯约有10米长，完全是用冰雪造的。不知道滑下来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这里的冰滑梯是坐着雪橇往下滑的，下滑的速度非常快。金导播坐在雪橇上感到非常的紧张，觉得好像自己在参加冬奥会的有舵雪橇项目的比赛。在雪花庆典会场的旁边有一个圆顶形状的奥林匹克节公园，公园里有介绍江原道的宣传馆、食品馆，还有购买全国特产的商品馆，以及欣赏韩国传统表演的表演馆。金导播抵达奥林匹克节公园的时候，那里正在举行韩国国乐表演。来到大关岭，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美食。自古以来，平昌大关岭就被称为是天下第一村，以明太鱼干而著称。大关岭是韩半岛东海岸明太鱼的主产地，冬天在这里捕获的明太鱼在晒鱼场上被海风吹着，太阳晒着，晒干了的明太鱼就是那著名的黄太，黄太汤和烤黄太就是此地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江原道的黄太最有名了，在冬天明太鱼受海风吹和太阳晒，晒干的明太鱼就是黄太，黄太最好吃了。 在韩国，前一天喝了酒，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喝完黄太汤。我们来到此地，就一定要尝尝黄太汤。
黄太汤是用晒干了的黄太煮的汤，汤里有黄太、豆腐、蘑菇和葱花。喝一口热乎乎的黄太汤，立即觉得全身暖乎乎的，一天的疲劳一扫而空。黄太汤美味可口，金导播赞不绝口。这时候他点的烤黄太也端上来了。涂上辣椒酱等佐料烤的黄太亮油油的，看起来就特别的好吃。鱼肉鲜美，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佐料不咸也不辣，恰到好处。平昌正在举行全世界的体育盛会，大关岭又在举行雪花庆典，平昌一带盛大的庆典活动正在接连上演，您不妨趁此机会来到这里，亲自享受一下当地的魅力和活跃的气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大关岭雪花庆典，在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本节目系列中的精彩片段。同时，今天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